上次我们提到意象，那为什么谈到意象呢？因为我们的第一期叫做成全，是个人生命的被成全，从我们得救，然后到一直到最后，见主、向主，在主的面前真是向他，有神的性情真是向他，这个一个生命的成全。那我们谈到这个之后呢，就接了这个使命，使命。在使命要谈使命之前，一定要谈到意象。意象就是我看到那看不见的，你用其他的这个想法可能都没有办法想象的，可是你可以清楚的，我讲清楚可能会误解哈，就等于说你会有一个很深的印象，见到，这个见到是用新的眼睛见到神在我生命中的一种他的计划。那我先从意象先来接哈。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诗篇139篇。麻烦我的那个谭正哈，还是柳柳，不知道谭正要上来没哈。那
我是我弄。
OK, 好，从后面那个诗篇 39, 从意象开始好不好，后面有个意象开始。好，我从意象接好吗，然后可能再跳回。
上一次的吗？意象
不是不是，今天后面上次我就不重复了。那
好，我找一下。
好的，没关系，你往后面找哈。意象是那个点那边啊。如果你是今天第一次的话，我很期待，很希望你去听以前的录音，因为这是连接性的哈。基本上我还没有进到使命的课程以前呢，我要让大家很清楚。我们对于这个使命的定义是什么？那基本通常呢，我们马上想到使命就是做事情，做成一件事情。是的，要做成一件事情。可是它的基本上它得有一个很根基性的一个源头。如果那个源头不对的时候，就变成就是做完一件事情，就。算件的就对了，这个做完了，然后怎么样，也有到一个地步就是没事做了，对不对？但是我们在谈神给我们生命的使命不是这样子的，不是算件的，这一件我做完了，然后承包一样这样做完了，不是这样。那所以我需要从意象开始谈，在我们谈使命之前一定要谈意象。那意象呢，我上次看到你们对于这个回应哈，很多人都说我以为意象就是要人家那个比较有地位的人，或者是有才干的人，然后他们就看到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一些景象啦，或者是远景啦，那他们才是我们这些人就按着别人意象走吧。很多的人的想法是这样子哈，那我要说不对啊。意象是每一个人在生命中一生出来之后，只要他跟神连接上了，那么他就应该有意象，不是专属哪些人的哈，是每一个人的，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从神所命定，我们在还没有出生以前，神就认识我们。而且呢，我们来看这个经节好了哈，来看这个经节，找到了吗，刘磊？那个
已经放出来了。
好的，好。诗篇先看，
大家看到了吧？
我这里有三个经节，然后我们先看第二个经节。我为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意象是怎么来的？是神先看见我之后。我看见了神，看到什么呢？后面说，你所定的日子，我从未度过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把我们生命的这个细节，这个蓝图，在我还没有成型的时候，他就知道我是谁，他是神嘛，无所不知，对不对？他都已经在那里有一个他自己的命定了，对我们的生命的一个好像一个蓝图一样。而且呢，这个诗篇的作者他说，神啊，你的意念，你把我写下来那些意念，向我是何等的宝贵， 而且很多。意念我们知道是想嘛，思想意念，等于说想神想我们想的很多。那因为神看见了我们，所以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的期待是让我们能够把他给我们规划的这个人生的蓝图，而且我们知道他的旨意，他的心意一定是美的，一定是良善的，一定是可喜悦的。有的人误解哈，哎呀，我如果寻求神的意思，可能都要吃苦，很痛苦，要牺牲。我如果跟神求一个对象，可能就是不是我要的哈。这个是完全是我们对神的一个非常大的误解哈。他要给我们的是对我们最良善、最纯全、最可喜悦的。所以，如果说神已经看见我，早就看见我。那我的生命中有一个很美很完善的一个蓝图要完成的话，好，谈到完成的时候就来到使命了。好，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入使命，完成就是我要把它做完，我要把它走完，好，我要让它展现出来，那个叫做完成。那我们谈的意象是你心里面有一个从神那里在你的他的册上对你某某这个人的一个他的一个计划在那里，然后我心里面的眼睛看到了一个光，我没有办法理解神的整个的对我们的蓝图，因为他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的。但是我们神容许我们在他的对我们的一个命定里面呢，我们会在某一个神要我们看见的，能够看到我们这一生里面好像有一道光就这样子照着我们往那个光走。所以我说意象是很抽象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意象，因为圣经中如果没有意象就没路走了。就他用灭亡那个来形容哦，就好像就会走丢了。但是当我们有意象的时候呢，那个是我们心里面一个抹不去的。不管我们认不认同。但是那是一个我们抹不去的一个心里面的信念，因为那个是在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约里面，很纯全、很良善、很可喜悦的一个心意，神的心意。好，等于说我们跟神之间会有一个默契，他看见我，我也看见他。好，所以我说是很抽象的。所以我们不要用理性想清楚说哦，意象等于怎么样，一加二就不是这样子。好，意象没有公式，意象是有神自己本来就已经存在的，从神来的。所以我在这里提到三点哈，我能够把它总结上次讲的哈。第一个是天生就带来的，所以你不能说你没有意象，在你的生命中没有意象，天生就带来的，因为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经节。好，那个意象需要被我们去看见，用心里的眼睛去见到了。那也就是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告诉我们，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你还没有，你看到那看不见的。好，下面就是看到讲到说，他因为信心就看见那看不见的。好，那这里很难缠哈，因为又是不见的，又是看得见的，所以所望之中你看得到啊，对，所望，然后又说你看不到的哈，就表示说呢，你要看到这个的话，事实上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好像一个带着一个信心的望远镜一样哈。那我也曾经跟大家谈过，信心是有对象的，信心是神。我们不是我们的自信去看到，我的才干去看到，不是，是我们对神的一种信心，我们会领受看到神对我们生命中所定的这样的一个蓝图哈。所以天生来的，然后只要是出于神的一定是永远的，这个是我们神的儿女的一个很大很大的福分，都不是暂时的，也不是物质性的，就是你摸得到用得到然后用得完的那个了哈，是永远的，而且是非常荣耀的。 这个神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让我们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同享神儿子的荣耀。好，然后呢，这种意象本身呢，属于我个人从天上来，然后呢，它是永远的。好，有一种特殊很清楚的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它是继续的，不是因为我的生命停止就结束了，它是一个永续下去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把上次做的一个总结哈。那么那个继续不是说我就活到很久很久，而是说它虽然我结束了，我人生的蓝图呢，就好像又扩建了一样，就这样继续下去的哈。所以啊，上次我们就啊谈到摩西，好，谈到摩西，那我也请你们回去去思考一下，到底等于说意象一定要看到，好，所望之事有一个实底，那好像看起来好像看不到，可是呢，它却有一个确据在那里。今天我跟妈咪谈了一下她的生命的意象哈。我说你大概什么时候比较清晰呢？他告诉我说七岁。好，那我的话是基本上其实就是我们得救之后，好，我们就可以，如果我们用心的话，好，那我们就等于说你用不用心，你在不在意，已经在那里了。那基本上我的话大概就是我得救的隔年，好，我里面就有一个抹不去的一个意念在那里，是别人不能理解的，连我妈都不能理解。然后那个时候当然我也有那一段像摩西很冲动哈，然后就一下就打死一个这个哈，他觉得他应该打他，上次我们看到使徒行传有没有，行传摩西说他以为他是在为神做事情，那真的是在为神做事情，可是问题是用什么来做。那个时候从天上来的意象的话，那么等一下我们就要谈哈，它是怎么样被完成的哈，被化成使命，然后被完成的。好，等一下我们再来谈这个，我们慢慢会谈这个部分的哈，不是今天谈的完哈。好，那我们现在先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好吗？请你翻开你的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刚才我们谈到信心。就是跟这个意象连结的，信心的对象是神。如果你不想让神来带领，如果你不认为你信不过神的对你的心意是好的，是赐平安的心意的话，那我们就别谈了，因为我们可能就会一半是想要神的，一半会想要自己的。好，那或许还是可以的。当我们走累了，像约拿一样，好。他明明知道认识有神，可是呢怎么样，他对于神的意念他就是没有办法信服，没有办法认同，好，所以他的方向就走一个相反的方向，但是呢神还是把他带回来，到后来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好，那基本上呢如果我们要讲约拿的意象，每一个人你都会看到他有他的意象，那每一个人的意象有没有一样呢？我要这样说哈，不一样，因为神的整个天国的国度，还有他的整个的他的创造的这个蓝图呢，实在是太大了。然后他要用他的儿女们每一个好像一块拼图一样，要把它拼成一个全部的，到后来启示录的那个21、22章的这样的一个很荣耀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景况哈，永恒的景况。好。那我们你打开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哈，那我们来看关于摩西的部分，因为我们上次用摩西哈做我们的，我们讲到摩西他的三段的人生哈，那基本上呢，他其实从第一段，从前面的那40年，他基本上就已经在做他最后那40年要做的事情，对不对？好，等于说他站出来。为希伯来人，为他自己的族人担当起一个责任，只是在第一个40年的时候，是一方面他可能自己觉得他可以，他很能干，他有条件， 他有王子的身份，他甚至已经根据这个历史的那个记载哈，他已经曾经去帮埃及也打过很多的，就是去打过很多的胜仗哈，去这个邻国那边哈，所以他是很有名的哈。那就以为说打死一个埃及人哈算什么呢？而且他还说，他还这样想说，他以为在帮神做事情。是的，以后他要完成神的他对他的这个生命的意向的计划。可是那个时候神对他有要给他的意向，他好像也领受了那个意向，可是他的那个时间的一个使命的一种进行呢还不到时候。好，我们可以从这些圣经上的这些人的过程来看到我们自己也是这样走过去的，那是一个模式。那我常常我在讲这个圣经的人物跟神同行的，我常常跟我的班上 的弟兄姐妹说，请你不要把圣经里面的人当作他是伟人，我是一个平凡人。在神的眼中只有义人跟恶人，认识神跟不认识神的人，没有伟人跟平凡人，没有聪明的跟笨的，只要认识神就是有智慧的。所以不管我用哪一个人物，其实我可以用一个很小的人物来学习。真的，我曾经每次想到那个麻风病的那个将军啊，乃曼，有没有他家里面那个婢女，我很感动，我真的很感动。我现在就不谈这个了，因为这个是属于对于人物的一个范例的学习。那我的意思是说呢，当我们在谈圣经的哪一段哪一个人的时候，他成为一朵云彩，让我们看到他有这样的见证，也让我们走过去的时候不灰心。有没有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说，让我们不要灰心，即使有罪人的顶撞，即使有很多的难当的事情，有重担，那我们就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就不灰心。我们是总是可以看得到我们的生命意象。那刚才我们提到哈，意象是从神来。好，那没有意象的话你会走丢了，到后来就像谁，像所罗门说是哎，虚空的虚空。好，不管有多少都是虚空，没有喜乐啦。好，一个虚空的人怎么会有喜乐呢？再多也是一样啊，只有厌烦。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里形容的这个摩西哈，你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先看，我们从24节把它念到26节好吗？
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他向往所要得的赏赐。
3:27，
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
好的，好，谢谢。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如果你在这个第十一章的希伯来书，你会发现很多信心的眼睛，看见那看不见的。当我们没有神这个对象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这种心里的眼睛、灵里面的眼睛或信心的眼睛。好，那么在这里呢，摩西跟我们一样，有他很年轻血气方刚的时候哈，有他非常仗着他的这个势力，他的才干，他的年轻的时候的这些哈，然后有所作为的时候，可是神用他的时间是在最后的三分之一，就是那个80岁以后哈。那前面那80年是不是就没有意向呢？这是我要给你们的思考的哈。其实我们一生出来，神就把我们怎么讲，他就带着我们，引领着我们，好像个灯一样引领着我们， 进入我们生命的整个的蓝图。问题是，第一个我们认不认识他，第二个我们愿不愿意让他来用。我就用的时候，我们就把他讲说，哦，我要做什么哈？其实不是哈，愿不愿意让他来用我们去完成他在我们生命中的一种，我们用命定好了。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用这个命定帮我们计划，帮我们的这个给我们下的蓝图。我们有没有认为那是最好的？我们有没有渴慕？好，所以成全我们的意向，完成我们的使命，一方面从神来，二方面我们一样是跟着神在完成这个我们生命的一个画面，一个蓝图哈，就好像我们在拼图一样把它拼起来啊。那刚才你看到这里面呢，里面有一些字眼哈，暂时的啊，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分别，永远的跟暂时的，这是他心里面的一种意念。还有呢，荣华富贵，一个是凌辱，很明显的，对，他如果归属于这个希伯来人，他就是奴隶了，他就没有王子的这样的一个权位了。那那个时候为什么他那么怕逃掉呢？因为从那一件事情之后，我相信法老王，因为领养他的是公主哈。那法老王对他是有戒心的，所以他清楚，他是明白了，清楚说这一下我杀掉的是埃及人，而且为我自己的族人啊的缘故的话，那这一下的话他知道他非逃命不可。诶，他也可以再争取啊，是不是？可是呢，他就宁可选择整个就放掉他那个时候的荣华富贵。事实上这一段时间，这四十年对他来讲是一个放下，是一个放掉，是一个割舍，并不代表说他当然到他见到神的话就跟神说我什么都不会了，我不行了，他好像感觉好像他不要了，但是呢事实上是一个更新了，是一个更新。好，我们说回来这一段哈，我们可能摩西要说两三次哈，我们说回来这一段。那我们从这几节来看到哈，你可以看到他有什么意象，他看到什么意象。我们说意象是用看见的，用眼睛哈。那他看到什么？我们思考这几节在形容摩西的时候，到底他看到什么？好，刚才我说过哈，意象是不是我自己计划的，不是我自己去啊梦想啊，不是我很渴慕去梦想去揣想哈，然后也不是说一定说我很喜欢的哈，不是这样哈，是天生的，而且呢它是一个有一个永恒的一种牵动，就它不会想要暂时而已，现在就目前有吃有喝，不是这样，它有一个眼光。你知道雅各有一个眼光吗？我们对雅各都很不满，对不对？那个以扫的兄弟的那个弟弟抢哥哥的那个位分哈，但是他有一个意向，你知道吗？他很希望他有长子的祝福，那是一种他心里面的一个追求啊，意向会带给我们一个追求啊。好，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从这几句哈，从24到27节，我们来看到底这个摩西是有什么样看见什么样的意象？我们可以表达一下好吗？你认为摩西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抹不去的意象，在他心里面可以一直到他最后120岁的时候啊？其实哈，如果你用世界的人的眼光来衡量摩西的成效果效的话，一来他并没有进去迦南地，他没有真的达到最后的那个100分的地方，我们这样讲用100分好了，好，等于全部的话，那 这个当中呢，他也有很多次的这种难关，甚至跟神说，他们又不是我生的，他实在难到一个地步，你想想看，这40年他已经老了，然后呢，整个都豁出去了，那也该高山低谷整个都过了，死因我都过了，但是呢，对我们来看摩西的时候，其实用我们讲这个成功的意念的话，我认为摩西让世人来看，除了他有王子的刚开始的那个训练能力以外，除了他带领的几百万的人以外，其实我们看到摩西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的风光，但是他的一个亮点在哪里呢？他的亮点是他跟神面对面，所有的人都怕神的时候，他跟神直接对话，他可以跟神讨价还价。神说，让我灭掉他们，我从你开始再立这个约。他说不可以。你看，你可以看到吗？当神看见我们，我们也看见他对我们生命的一个命令的时候，我们是很轻的，是很轻的啊，好像我们在跟神一起同工、一起同步、一起同行一样。好，你们，我给你们讲这些是让你们稍微思考一下我的问题哈。到底摩西看见什么？什么是他的意象？
是不是就是他看神的百姓，他对认为神的百姓是有一个希望、有一个前途的，然后他看跟神的百姓的认同胜过一切。
神的百姓，你重点在神的百姓是不是？
对，我觉得那是他认同
神的他们，
他对自己的那个希伯来的人的身份，他是认同的。他那个是就像那个刚才讲到雅各的这个对那个长子的权，那我觉得他对这个希伯来人他自己的身份是他的一个意向，他没有说要放弃这个。
Amen, Amen, 好，大家有没有认同？很好，我跟你一样，我跟你认同哈。刚才的第24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如果问你，摩西有没有一个很好的原生家庭啊？你会怎么回答我？有没有？
没有，
没有，是他没有。从小就被抱养啊。其实摩西到后来，他的姐姐对他有意见，他的哥哥姐对他有意见，他哥哥也做也好几次都就是跟他不同心就对了哈。那这些情况呢，也都应该都有原因的哈。一个离开他们，然后被抱养，不管他吃多么好，喝多么好哈，但是我想那是一个心里面的一个遗憾。好，刚才刘磊提的我非常认同，我想这是他的意向。他本是从希伯来人而出啊，捡了一条命，是因为他家人把他试着帮助他，让他可以从水中被救出来啊。其实希伯来人的意思就是从水中经过的，有一个含义在那里。那到最后就是最主要在讲他们从那个红海里面经过，所以大家都知道有这个神迹的时候，那希伯来人就会想到他们的神是这么神，他们因为他们拜别的神明啊，他们的神非常的伟大哈。他们会看讲到希伯来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哈。所以那个是24节，不愿意长大了，小时候还不知道，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认祖归宗的那个心，那个意向。所以我们就谈到这个使命来了哈。因为有这个意向，所以他能够行使一个神要给他的使命，就是离开， 离开埃及，而且要带着刚才刘磊也讲到说他是一个宗族性的，我们是同一个相信一个看不见没有偶像可是呢却是独一的真神，嗯哼，这是他的意象，所以他可以为这个的缘故可以经历旷野，本来快到了两年快到了还要回去38年，他还是继续的走。所以从这个从这个不是只有他的，你其他的人你想一想，约瑟也是一样啊，是不是？他的经历从他看到，我们就不谈约瑟看到什么了哈，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看到他做了一个梦哈，看到星星看到月亮看到他们在拜他哈，不管怎么样，但是他所经历的是什么，那一段预备期哈，那一段神在预备的那个预备他的时候啊，到能够承担起这个使命的时候，有一段就好像火在炼的这样的一段时间，这是必然的。好，还有没有其他人有愿意表达关于这个摩西他的他看见什么？这里面提到他对于暂时跟永恒的，对于他的归属，他的归属，他是属于哪一个宗族的，都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描述。这里提到说他想望，想望就是又想又看到所要得的赏赐，所以他的眼光是非常远的，以至于呢后面在27节告诉我们说他有一个恒心的忍耐。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意象的时候，我们是愿意付代价的，我们是可以付出代价的。好，那么我们就今天再把上次我们谈的意象把它连接了一下，等一下有空我们来谈一下到底大卫看到了什么好吗？好，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对意象有没有问题？因为这里 有上次没有跟我们一起上课的哈，嗯哼，到这里有没有问题？还没有，有没有人要跟我们表达说我生命中有一种意象是很深刻在我的心里面，我知道说这个是我生命的一个方向，有没有？有没有谁要跟我们表达分享？刚才谭宏跟我提到说他的过去的这段时间，那是真的是一个历练啊，很大的历练。那谭宏，如果我这样谈到意象的时候，你觉得你从认识神到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们你的意象是什么吗？
师母，刚才我还在说，我说我要不要发言？因为我现在很清楚知道神要用我，因为在我信主以后。当我在很多次，就是无论是主内的活动，还是在外面的连接上，可能一开始是弟兄姊妹们在说：“哎呀，神家，如果用你，真是太好了，就是神要预备用你，你就该为神家来服侍，因为在属事的这个环境里面。”神也在预备我，那其实中间也是经历了很多的，神也在试炼我，也在雕刻我，也在让我走过那个高高低低。那后来呢，牧者也是希望要那个希望我能为神来摆上，包括后来遇见师母妈咪都是在鼓励我，所以我很早，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我就知道我是无论我什么时候我是要为神家来摆上的。那当这个一路走来以后，一直到 他虽然是公益项目，但是他是带着使命来的，是有意向的，是我们。当我在经历，简直是超乎于我30年职场的所经历的一切。我看，
韩总，等一下，我现在要问你的哈，我知道你在讲你的这一些经历哈，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们可以听那么多。但是我要问你的是说，不管你经过哪一个阶段，你有没有一个甩不掉抹不去的一个一直持守着的一个目标在那里，你有没有？
有，就是刚才就很清晰，就当我知道神要用我，而且我愿意与神同工，这是一个非常清晰，我都不知道什么，他越来越强烈。
是好，那个就是我的意思啊，但是不一定
好的，
你有什么位置或要做什么不一定这样啊，但是你提到那个他要用我，那个就是一个意向的一个显明了啊。
对对对，
我意向的时候，
是的，
你讲，你要讲什么？
对，好像我就很清晰，我觉得我在10年以后啊，10年以后我是非常清晰的知道，就是我是非常清晰的知道我们是要为神来摆上的，是
okay,
是要与神同工的，
是的，
是这样
是的。 Amen。 好，这就是我们上次在提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哈，基本上意向的这很大家可以一致性的，就是说，哎呀，神要用我，我竟然可以被神来用。好，当然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愿不愿意献上我自己被神用，这也是另外一个训练啦，一个成长。但是呢，基本上呢，意向就是让你看到说，我跟神同工，然后呢，我要完成神的这个给我的这个使命，好，谈到使命就要完成了，哈，对，是不是哈？所以呢，上次我在强调的是，我们是贵重的器皿，那个贵重不是我是一个碗，我是一个杯，不管碗、杯、盘或者不管什么器皿，它有它被造的一个很，怎么说呢？我给你们看到上次给你们看到那个碗的那个上面那个圆跟下面的圆，杯子的形状各方面都有它很精心的设计啊。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的碗不是三角形的，都是圆形的？那个都是一个发明者或设计者的一个很重要的，好，不是只有用而已，不是只有好看而已啊。那不管它是什么功用，我们可以成为贵重的器皿。只要是主人所设计的就是贵重，而且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涵，要脱离卑贱的事，自洁圣洁洁净，好，然后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所以谢谢谭红哈，给我们再次的连接到上次说我们是要被用的。好，那么从这里我要接到今天上次我们谈到是一个贵重的器皿，不一样，各个不一样，可能颜色也不一样，好，它的设计也不一样，但是都是有一个主人很精心的设计，有他的要用我们的啊这样的一个心意。那么今天我要谈的是，我们从今天的第一章来好吗？那个从瓦器开始哈，刚才我连接到那个意象哈，那现在从瓦器开始，从头
瓦器，
记得哈，我们都会有一个阶段。像摩西有三分之二，120年三分之二阶段是在摸索，甚至第一个阶段是在逃命，然后就有一个转折，到一个地步呢，他几乎人生是到了一个好像就是这样了，娶妻生孩子，然后牧羊，很平静。可是呢，可能到后来也会跟那个传道书讲的说，非常的无聊， 他一方面也会就安于如此啦，好，就不要有什么其他的那个就好了哈。但是他到80岁的时候哈，所以请你不要认为说太慢了，太慢了。我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哈，有一个这里的美国的姊妹是妈咪认识的，好，我好像见过。他到65岁的时候先生去世，然后他不会开车啊，跟我一样不会开车啊，那时候我就在想，哎呦糟糕，我如果不会开车以后会也需要去学车啊，那我是希望我不用学了，我可能学不了了哈。那他65岁的时候先生去世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他知道说他一定不能不开车，他就去学了，第一个把他学会了啊。接下来他就开始在思索，我的前面那一段，在婚姻里面那一段到底我的意义在哪里。他当然有他的一个回想啊，各方面的整理规划这样子哈。那他就突然间好像看到了一个怎么讲呢，好像在做，不是做梦了哈，他突然间可以好像又恢复到说，诶，我很想做什么耶。以前在婚姻里面就很习惯了，就像摩西的那40年在旷野里面一样，他突然间觉得我现在开始一个事情，我还可以有，我就他愿意从头开始。结果就不是偶然的，就有一个机会，他就看到他们那个有一个周报哈，就是好像是教会的，比如说哪里在希望能够征求一些监狱里面的那个为那他们的家属写一些信，跟他通信，而且传福音的同工。他主要是由政府的单位然后发起说这是一个比较属于这种社会工作哈。那他就说，哦，我现在我可以做这个事情，他就清楚说，诶，我来做这个事情。就他一开始这一个人分两位，他得到两位的名单，然后就开始跟他的妻子有一些互动，跟他们的孩子有一些关心哈。结果到妈咪认识他的时候，他的家里面就好像一个房间里面的办公室，他家里面就变成一个办公室了啊。里面已经有，他说那时候他有看到是七个同工专门在这个帮助这个他要送出去的信啊，而且呢他们有一些过程了哈，需要有时候需要帮他们买一些东西啊，类似这样子的哈。这个当中才不到五年，妈咪说他那个两个人的愿意帮助服侍的两个人的家庭哈，两个那个囚犯的家庭发展到后来是上千的哈，几千我忘记了，已经很久的事情了哈。那当然一定不是只有他做，那他也不会永远做下去，然后呢那个事工就这样传下去了啊。这个只有发生在他身上吗？不是的，很多人就在他的一个转折点上面，然后柳暗花明又一村。或许我们没有想到，没有期待的，可是神在等我们。好，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上次我们提到的是我们是贵重的器皿，如果我们自洁的话，我们是贵重的器皿，要合乎主用哈。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合乎主用是怎么合乎主用的哈。今天我们看的是以弗所书还有那个以赛亚，我们三个经节来看这个贵重的瓦器，也是土做的瓦器。好，我们请哪一位帮我们念第一个经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好的，谢谢。从我们出生开始，神就盯着我们，想着我们，然后看着我们长大，陪着我们长大。从我们认识他，我讲的出生是认识他，当我们出生开始就开始我们的这个生命的历程了哈。他的计划也事实上就，但是一直要到基督耶稣里面，他说是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 而且是原是他的工作，是他来做。我没有办法按着我们原来出生的那些血气啊，那些才能啊，那些是没有用的啊，一定要他来做，而且要在基督里面造成。他有一个目的要我们行善，这个行善我就不再多解释了哈。行善的意思是行出神他心目中的好，他的就像他创造者有没有，他说哦，看我是好的，很好，甚好哈。那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所以你会看到每一个人，像包括摩西前面的那八十年，事实上神是在预备他，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一个经历，不管多难或多么的挫折或多么的让人难理解的事情，不能成为神的材料，而且他基本上就是神的材料。那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就是这样走下去了，就永远就是这样，等一下上，等一下下，等一下成，等一下败，好，然后到后来呢，就是没有平安，没有目标，没有意义。你说有啊，很多人他们做得很成功的人也很有意义啊，但是只要他不是永远的，就是一个叹息。什么意思？就是虚空啊。那个扫罗王一直在唱那个歌有没有啊，所罗门王，对不起，所罗门王啊，他在唱那个歌啊。哎呀，没有心事，就是这样子啊，有谁纪念呢？会过去的。好，首先我们是他的工作。接下来以赛亚书第64章第8节。好，我们请再一位帮我们念一下这一节好吗？往下面念两节，以赛亚书64章还有哥林多后书第4章好不好？
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泥，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以赛亚书64章8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哥林多后书4章7节。
好的，谢谢。请你告诉我啊，是吕梅吗？是不是？
是的。
OK， 吕梅，请你告诉我哈，当你说耶和华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泥，你是窑匠的时候，对你是什么意义？当我说我的父，我是泥，你是窑匠，对我们是什么意义？
我们就是在神的手中掌管，他把我塑造成什么样子是按照他的心意。
OK OK， 很好哈。这个先知也说过哈，他说我们怎么能够嫌弃或怎么能够有意见呢？哈，主人要把我造成什么？他难道没有权利吗？就他有主权，对不对？哈，
嗯，
呀，他除了是主人以外，我很喜欢这句话：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天上的父亲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这个父子的关系，父女的关系是永远的，是非常亲密的。我们是有血缘的关系的，好，我们由父而出。所以呢，有一种在这个父的面前的一个认定，你是窑匠，我是泥土。这两个认知天差地，一个是你有绝对的主权，一个是看到我自己不过是没有用的土。瓦器是用土造的嘛，好，但是交到主人的手中的时候，他就会化腐朽为神奇。我想前面那一段时间最难的在哪里呢？最难的是看到我们不过是泥土，就像摩西一样，他以为他能做什么。所以当我们说看到异象，来到要接到这个使命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在异象中以为我就是什么，那我们就还留在摩西的第一个阶段，我是谁， 那我们也会经过第二个阶段，我谁都不是，什么都不会。但是我们记得，他仍然是我们的父亲，他是爱我们的神，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摇匠，而且在他的手中，他总是在对我做工。然后刚才哥林多后书说，宝贝放在瓦器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显明那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我们活着有一个显然的，不管我们的意象是什么，我们一个彰显出来的是在彰显神。我就想到这个施洗约翰哈，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很清楚哈，他活得很清晰。所以我觉得虽然他活得不长哈，其实也就很快就完成他的那个使命了哈，他活到永远了哈，不是说不长了哈，但我说世上的时间不长了哈，耶稣也不长，对不对？啊，当有人问他的时候，他说约翰，难道你是以利亚吗？哈，因为圣经有预言哈，就有预言说以利亚会怎么样？哈，那他们就说你是以利亚吗？他是跟以利亚很像的那个特性。哈，他说我不是。他们说那你是基督吗？你为什么还要传悔改的福音呢？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根本就没有这种不是福音啊，悔改的信息哈，他们根本就没有这种信息的。可是又看到他在这个传悔改的信息的时候，又那么多人去受洗，所以这个耶路撒冷就派人来调查了哈，你到底是谁啊？他们最怕这种出风头而且很多人跟的人哈。你以利亚吗？不是。基督吗？不是。他是他知道自己是什么，他回答的是什么？他回答的是，我是那旷野里面的声音。他说有人声喊着说，喊什么？所以他知道自己就是那个声音，那个就是他的意象了。怪不得他可以在旷野的地方，其实旷野人不多耶，他为什么不去街上喊，跑到旷野去喊？知道他只是喊出声音就好了，但是其他的就由神来预备。好，所以我就用约翰也来做一个影射一下这个贵重的瓦器，那他的意象就是喊出他的声音，你叫他不喊还不行呢。他宁可头被砍掉啊，因为那是他的一个要归正这些那个时候的这个犹太人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不讨神喜悦，他们的罪，他要去指责他们，这是他的一个意象啊。所以他不在意，他只是一个声音而已，他不需要一个名字，他也不需要一个位置，他也不一定要活多久，但是他就在意说他有没有喊出那个他意象中的声音。好，那么就看到我刚才提的这几个经节哈。第一次我说我们都是一个属于神有主人设计的贵重的器皿，那么今天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是瓦器。我不想说我们只是瓦器，因为既然是贵重就不能用指示，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是瓦器，我们是泥土所造的瓦器，所以我们就需要服在这个主人的手下面，他要怎么样的刻，怎么样的修，他要怎么样的烧，怎么样的捏，他要去掉什么，甚至有时候那个圣经说做坏了重新再做，我们不能忘记我们不过是一堆泥土，本来没有用的，被神拿来造成一个器皿，而且是贵重的器皿，但是还是瓦器。所以我这里提到三点哈，四点。首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定要有神对我们做的预备的工作，多长呢？在神自己，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哈，里面说主权在神啊， 而且呢什么时候开始备用，合乎主用。其实我们一开始就常常在备用的了，好，只是说一直到完成那个使命的时候呢，要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成熟度。那至于要做多久，我们的主人的事情啊。那但是在这个当中呢，一定里面要有宝贝，就是在基督里面有圣灵的充满，一定要宝贝。好，没有宝贝我们不过是瓦器而已啊。然后这个瓦器跟里面的宝贝不是分开来看的，也不是分开来看它的价值的哈，它是连结在一起的。所以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它是连结在一起的。那么我用瓦器来讲的话，它是不可分的。你这个瓦器没有装东西，等于是没有用途。那这个宝贝本身也要放在一个瓦器里面。所以你看得到吗？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这么的紧紧的连接的。所以以赛亚才会说，你仍是我们的父亲啊，孩子对父亲的那种依靠，那种信任，那种安全感。好，那么第四点的话，很清楚的，刚才的经节告诉我们，我们这个贵重的瓦器，我们是按着主人的主权来预备我们，然后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彰显神，绝对不是彰显我们自己。就像约翰也是一样，施洗约翰有没有？他说怎么样？他说我必衰微，他被兴起。然后保罗怎么讲？保罗说，哎，保罗的意象是什么？有没有人可以讲出来一下？保罗意象是什么？
传福音给外邦人。
外邦人哈，他的对象哈，好，传福音给外邦人还是属于一个使命啊，它是一个使命，是有方向的，然后它是有进度的。那它的意向是什么？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见到一道光，那道光不但没有让他看得更清楚，把他弄瞎了。然后他问耶稣两个问题，他说你是谁？第二个他说你要我做什么？保罗是一个很有生命的标杆的人哈，不管他以前有没有认识耶稣，他就是有那种热情。我上次讲过哈，我们的意向的热情绝对不是出于冲动，也有热情啊，他没有。有从基督来的那种生命的意向，他还是很大的热情，对不对？没有按照知识的热心，他是有的。但是来到耶稣的时候，他看到他的时候，我这样认为了哈，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哈，因为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的答案，而且意向是很抽象的，就是那个让他这样子一辈子死守着，到最后一口气。他都心甘情愿的，那个就是我们的意向。那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那个时候使徒，他宁可走耶稣的道路，就是殉道。不是被强迫的，不是无可奈何的，是甘心的。有没有谁想到底他的意向是什么？刚才提到他是外邦人的使徒，那是一个使命。彼得就不去做那个事情，他去做啊，他很清楚，他是要去完成这个外邦的福音工作，对，向外邦人传福音。那等于说，他其实也不是只有向外邦人，只要有传福音的机会，他就传福音。可是他有特别一个方向，
见证那道光。
见证那一道光，嗯哼，他后来见证那一道光，他讲了一句话，他被耶稣，我讲过啊，这个不是对不对的问题哈，那我讲我的看法哈， 你们讲你们的看法。好，是的，他的后来要彰显的是见证那一道光，那光是真光，约翰讲的。当那光照下来的时候，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们记得吗？他对耶稣是什么称呼？有没有人记得？
主啊，
主啊，你是谁？他终于生命里面有一个主人，从那里开始，我可以看到保罗是如何的可以为这个主的缘故受多少苦也好，多少难也好，所以他到最后的一口气都是属于主的，心甘情愿，任劳任怨。
师母，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是用圣经上这句我找到了《使徒行传》23-24节是他的意象，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想他的意象是不是就是行完他的路程？
行完路程是每一个有领受意象的人的一个必然的经过。不以性命为念是他对于这个意象的一个忠诚一个献身。那为什么前面那句前面那个你再念一次，你再念一次。
这是一句，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
okay.
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好，主耶稣有没有从主耶稣领受的，主耶稣，所以他讲的那句话，我以基督为至宝，这个是彼得刚开始跟耶稣时候没有的，后来耶稣需要呼召他说，你爱我吗？爱我比基督。但是当这个扫罗见到这道光的时候，使他瞎到的光的时候，他没有担心自己的眼睛，他没有担心自己的生命，但是他马上就主啊，你是谁？终于有一个可以把他让他扶下来的。他是很骄傲的人，他是非常就像摩西的前面的那40年一样。所以我个人呢、但是当你这样讲说，我就跟你讲说，以后我要讲到使命的时候，托付的时候，这个都会有，这个就是有托付有使命。他的使命是外邦人的使徒没有错哈。然后呢，这一个过程当中，也就是现在我要讲的这个历练呢、这个历练，这个当中神的做工，他的预备，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受苦受难忍耐的一个过程。我们每一个人要被神预备到可以成为那个合乎主用的，本来就是贵重的器皿了哈。那我们之所以贵重，我讲过是因为神从神来的，所以我们就是贵重的器皿，因为我们的主人是尊荣的嘛，是尊贵的。但是要到可以有瓦器，瓦器里面有宝贝，然后它可以到一个地步可以显明神的，显明我们的神的时候呢，这个当中会有一个过程，故事不一样，可是我们都会有同样的滋味，这是我今天要强调的。所以基督徒说，哎呀，我怎么这样子，我怎么会那么苦，我怎么会这个，没有什么好让我们惊讶的，不要惊讶，我们要知道说神在我的生命中在预备在做工。我们总是要到一个地步，就是已经里面清空了，没有了，洁净了， 到那个时候是完全充满着宝贝在里面的时候，才能摆得出去，才能够上场，才能够打那个胜仗。在加拿的婚宴里面有你们都知道哈，在那里到最后因为没有酒饮料不够了哈，那耶稣的母亲就很有远见的马上就去找耶稣，好，他没有去找主人，去找耶稣，他也很热心的哈，要帮助这个主人解决这个问题。那个时候有六口石缸空的，对不对？所以他叫那个仆人说把它注满。那石缸是要装水的哈，那个水是他们是放在那里要做一个洁净礼，然后让它洁净的。那怎么用洁净我不知道，但是那个石缸是要装水的，他说把它注满。如果没有那不够的那一刻，如果没有六口空空的石缸，因为耶稣要他们放新的水进去，那事情就不会发生。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神需要扩展我们的心胸，等于说我们那个耐性度，我们那个成熟度，我们那个眼光的亮度，我们有没有看得见？我们有没有到一个地步跟约拿一样，可以他的心是跟神一样，是用爱来看尼尼微城的？这些都要预备的。偏偏呢，这些都要经过很多的烧，很多的难，有时候要被修剪来成全神在我们身上的要给我们的使命跟我们的托付。个人的难度会不一样，难的项目也不一样，但是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我刚才提到约瑟不就是这样吗？他很受宠，他非常的自己蛮自负的哈，做了那个梦好高兴哦，去告诉他的哥哥们，告诉爸爸啊，也很单纯。但是往下面呢，他需要经过十几年。当他经过被卖掉做奴隶，差点被杀掉，被卖做奴隶，然后到了被囚的时候，啊，我不晓得他对他的生命还有多少的盼望哈，像一下越来怎么越来越往下掉，但是我认为他就是有意向的一个人，一个年轻人，以至于不管他往哪里去。不是抱怨，不是苦读，不是绝望，而是怎么样？他就努力的做他的奴隶，努力的做他的囚犯啊！不管到哪里去，他总是努力做他的囚犯。我们不要以为他的生命是从做宰相开始，他的生命是从他身为一个哥哥们所嫉妒的弟弟，当然爸爸宠他没有错，然后被卖，然后被囚，就从那里开始的，就是连接在一起的。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被神预备，我们里面要装满的满满的充满的这个宝贝，好，圣灵三位一体的圣灵，然后我们跟神跟我们的主跟他是紧紧的连结，我们是同工的。刚才谈的有一个句话形容很好，我们跟他同工的啊。然后到一个地步，当我们能够彰显神的时候，哇，那个就是我们觉得说我跑进了我该跑的，我打了美好的仗，然后呢，我守住了我所信的道。所以我们谈到这个瓦器。谈到这个宝贝，很多时候我们在被塑造在被预备的时候，我们还不认识我们自己这个瓦器 是什么，不认识我们自己。那保罗曾经说呢，神拣选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是愚拙的，都是软弱的，有没有？ 那是神就是像一堆土把我们捡起来，然后重新再做。这是我谈到我会穿插着讲一方面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认知，一方面我们对意象的领受，然后我们就要进到我们今天的我们的正题。今天要讲的就是意象之后就是会有一个领受，就是有一个使命使命的一个阶段那使命就来到我已经要进入里面有比较明显的一些进度或者是项目，就会来到我们讲的说所谓的做吧上次我们提到趁着白日做工趁着白日做工，工是要做的那使命是一个我要托付我去完成的，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意象的下面，它是永恒的，它是连续的它是从神来的，它是要彰显神的到这里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有没有什么问题？先到这里，然后我们来谈一下这个结果的事情
师母，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讲到这个意象是天生来的，那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就是我认识的那个姐妹，那个 Helen 姐妹，她说她其实在年轻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她那时候感觉神要让她去做宣教士所以呢，但是呢她后来她父母呢就是很不信主嘛，然后就把她就是训斥了一通，然后他因为跟他的父母的反正一些问题吧，他就很早就进入婚姻，结果后来婚姻也不顺利，就破碎这样。然后他现在就是在做这个，就是辅导这些孩，因为他很能干在这方面，就是说是很有大家孩子也很喜欢他，做这个 tutor 就是说做这个辅导这样的。那后来他是比较内向的一个人，但是你要是请他做什么事情呢，他是很乐意帮忙的。所以那时候不是就是有那个一个在那个中亚的那个地区吗，正好用的那个教材跟我们是相似的，他就去他们就请他，他也就给他们就介绍，然后那些也觉得很有帮助，他也很兴奋，他说我不知道我讲的对他们有没有帮助啊什么的。后来我就跟他分享，因为我就说哎呀，我说我就想起来当时神不是让你去就是好像年轻的时候做宣教士嘛，其实那么兜兜转转这么多年，其实他虽然是没有出去，但是他也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在海外的，然后他也很乐意，他自己甚至跟我说，他如果是他们需要的话，他愿意去帮忙，就是有原来还有别的那个一些机会，我有时候就请问他，因为他在这个的确在教课各方面他是非常好的一个老师，然后对孩子也非常的好，孩子也都很喜欢他，所以我就想到说这个意向是不是就是说虽然他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几十二三十年，然后这个婚姻呐、这个孩子这样的一个很多可能他都忘了，但是我就好像有看到，我就说即使他没有说全职像我们以为的进入，但是他其实有机会的话他都很乐意去帮忙。所以我就在想您刚才讲那个意向是天生的，就是讲到那个姐妹写信的例子，我就想到这位这个美国姐妹。
是的。这个意向本身不在于说我有什么名分或我做了什么事情，不是在这个，而是在于有一个让我好像那个火烧着不会灭掉的那种抹不去的这样的一个让我的那个有一个动力在那里推动我，就是不会因为我年纪多大或者是不会的，只要有那个展现的机会的时候，我讲展现我们的能力是那个让我这个瓦器里面那个宝贝可以因为它要彰显神嘛所以就是我不自觉我做什么，对于意向的这个进行，意向的这个领受之后的我的使命当中的话基督徒有一种，如果是这样的话会有一种，我的经验上不是只有我，很多人都这样会觉得不是我做的，可是我却很享受，我无功可邀但是呢很不能讲享受，我很喜乐，很乐意，很喜乐，不会求，也不会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好像有
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其实他在做，我只是有时候跟他联系啊，帮他介绍这种机会，因为找他很难说 no 的一个人，他也很乐意助人，所以我就看到他前前后后，因为我们比较谈的会有时候比较，他跟我比较近嘛，他也比较内向一个人，不太跟别人谈，他就讲到，我就那次就忽然想到，我说你看当时神早年的时候，你刚信主的时候，在读大学的时候到现在，然后好像是真的是跟你当时神这样对你的感动是有关联的。
是的，都有。我们没有生命，没有任何一战是白过的啦，可以这样讲。不管是难，不管是苦，不管是转弯，好，没有，只要我们有宝贝在里面，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生命先要被成全，这是我在谈的，我们的生命要被成全。当然它中间是彼此交错在进行的，不是说哦，生命先弄生命，先把我先去修道院啊，修了一段生命弄好了再来，不是这样子的。它是一面啊，但是生命会有成长，一定会有结果，一定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就谈结果好了哈。我今天很重要的两个点，大家要记得，神给我一个意象，要让我活在世上，来发挥所有我这个人生下来之后的意义跟价值。好，在这个意义跟价值的前面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稳定度，就是我的归属。什么叫我的归属？我是属于神的，你一直是我的父亲，我不是孤单的，我不是自己单打独斗的，不是的，而且我也不是自己做的，不过是成为一个主人手中心意中的一个被他造的瓦器。那谈到土的话，除了这个瓦器，还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来连起来的一个真理，就是耶稣说他把那个道撒在这个土里面那主人所期待的那个土，新土，就是那个可以结实30倍、60倍、100倍的土，本身是没有办法结什么籽粒的哈，它一定要有种子。所以我今天要强调的是，我们一定要有神，要有耶稣基督圣灵的宝贝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而我这个瓦器本身是神要用的，而且神所造的，但是我什么都不能做，除了我有宝贝，除了我有那个生命的带道在我里面，可以长大，可以成熟，可以结果。30倍、60倍、100倍都不是重点。好，有人说为什么会有不同倍呢？以后去问耶稣吧。好，我认为好土就是好土，结果就是结果。几倍的事情也有主人的命定，这个不是重点，年纪多大也不是重点，而是说我们有没有跟这个宝贝连结之后，好让它所出来的结果，它是一个彰显神的，是让别人看到这个就是神的，等于说我们是荣耀神的。那这个当中的过程就是要有很多的被洁净啦，被管教啦，被修剪都会有，都会有啊。很好，
师母，
帮你们的表示，请讲。
您说了这个真的是，就是说不是你都好像到了一定程度你才去实行这个意向，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你在成长，你也在被神来塑造。我就想我自己在家教育的这个过程，其实很多时候都觉得说，哎呀，我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我就觉得说好像我都没有预备好，但是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神借的这个是来塑造我，其实是这个在家教育过程被塑造的最多的就是这些父母，就是尤其是妈妈在中间，你必须得依靠神。
是的是的。